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下面为您播报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4月27日，中国陕西米脂县第三中学附近发生持刀行凶事件，造成19名学生受伤，其中9人死亡。中国公安局表示，28岁的作案嫌疑人赵某某已被警方控制。嫌疑人自称，其在米脂三中上学时受同学欺凌，怀恨在心，而且长期记恨，于是持匕首袭击了这些放学的孩子。受伤者在附近的医院接受治疗，官员并没有说明受害者的年龄，但是中国的中学生通常年龄在12至18岁之间。过去也有针对学童的类似袭击，其中包括近年来在学校发生的几起持刀刺人事件。中国严格限制私人拥有枪支，这使刀具和爆炸物成为犯罪分子最常用的武器。刀具袭击近年来在中国屡次成为重要新闻，例如2018年2月11日，北京西单闹市区发生的持刀行凶案，有1人死亡，12人受伤。警方称，嫌疑人是一名35岁的来自河南省的男子，因发泄个人不满而持刀伤人。警方没有说明嫌疑人对什么不满。在以往的类似案件中，当局大多认定凶手对社会不满或是精神病患者。川普政府星期五发布的全球各国知识产权保护年度报告中，中国再度上榜优先观察名单。美国高层官员预计下周前往北京，就日益紧张的贸易争端进行谈判。刚刚发布的这份报告也被视作是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不利或存在不当行为的一个警告，可能将用于向北京施压。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2018年度特别301条款报告中，36个国家因对美国知识产权保护不利上榜优先观察名单，中国继续榜上有名。加拿大也因专利保护不利以及药物价格等问题，成为唯一被列为优先观察的工业化7国集团成员国。上榜优先观察名单意味着该国在知识产权方面的行为需要受到特别检视。美国贸易代表在这份年度报告中说，中国急需解决一系列知识产权相关问题，包括窃取贸易秘密、在线盗版以及强迫技术转让等。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在和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的记者会上说，即使防止伊朗获得核武的协议失效，也不许伊朗建立核武库。川普对记者说，他们将不会制造核武器，你可以相信这一点。有记者问到，如果2015年达成的伊朗核协议失效，而伊朗恢复他的核武器项目，他可能采取哪些行动，包括军事行动。川普回答说，我不谈论我是否会使用武力。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五会晤川普之后，和他一同举行了记者会。他说，伊朗核协议很不完善，不能解决伊朗的所有问题。他说，这个协议是限制伊朗恶劣行为的唯一手段，但是柏林认为限制伊朗的威胁是非常重要的。伊朗正在苦于年连内战的叙利亚施加地缘政治影响。默克尔说，在川普总统接近就伊朗核协议做出决定之际，德国政府将继续同美国保持非常密切的磋商。新任美国国务卿麦克蓬佩奥表示，在川普总统是否将推出伊核协议的问题上还没有做出决定，磋商仍在进行之中。蓬佩奥在宣誓出任国务卿一天之后，在布鲁塞尔参加北约国家外长会议的首次记者会上说，不做实质性修改，不克服缺点，也就是这份协议的毛病，川普总统不可能让美国留在这个协议超过5月。蓬佩奥表示，他已经和北约国家外长探讨了这项被称为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的核协议。这位美国最高外交官表示，这个议题可能将是他离开布鲁塞尔前往中东地区访问时的重要议事日程。蓬佩奥国务卿还回答了有关反击俄罗斯对西方民主攻击乌克兰、他最近对朝鲜的访问以及美国国务院的士气等问题。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我们将有时事经纬为您推出，欢迎您届时锁定收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三十课的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肖华，我们继续通过 Stewart 一家的活动来讲解美国人经常用的词汇、短语还有表达形式吧。
上一课是讲 Stewart 家的主妇 Ellen 去城里买一个钢琴凳子，今天的课文内容呢，接着上一课， Ellen 在城里买钢琴凳子的时候，Stewart 家的儿子 Richard 和他太太 Marilyn 以及 Richard 的祖父在家里等着 Ellen 回家。
Ellen 买了钢琴凳子，还带回来一张古董店老板送给他的歌谱，于是全家人就唱了起来。
另外呢，课文的头尾还提到 Richard 正在学吹口琴，请大家注意听。好，下面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课文里的单词和短语。
Harmonica HA-R-M-O-N-I-C-A Harmonica 口琴，这个名词一共有四个音节 Harmonica， 重音呢是在第二个音节 Harmonica。
Uncomfortable U-N-C-O-M-F-O-R-T-A-B-L-Uncomfortable 形容词，不舒服。
Height H-E-I-G-H-T Height 高度， Wrong height 就是高度不对。
Good looking G-O-O-D 加上连接号，然后是 L-O-O-K-I-N-G Good looking就是好看漂亮。
Furniture F-U-R-N-I-T-U-R-E Furniture 家具。
Garden G-A-R-D-E-N Garden 花园。
好，现在单词讲完了，下面请听课文的全文。
I'm getting better, aren't I, Grandpa?
Richard, it sounds like you've been playing harmonica for years. It's almost 5 o'clock. I'm surprised that your mother isn't home yet.
Marilyn, Mom said she was going to town, didn't she?
That's right. Ellen told me that she wanted to look for a new piano bench.
What was wrong with the old one?
I can answer that. It was uncomfortable, and it was the wrong height.
I bet that's Mom now.
Okay, put it there. That's it.
Ellen, that piano bench is beautiful.
I bet it's as old as I am.
And almost as good-looking, right, Grandpa?
Well, it might even be better-looking. It's a beautiful piece of furniture.
And there's more here than you can see.
What do you mean?
Well, when Mr. Rosen and I lifted up the seat, this was inside.
It's old sheet music.
Even Mr. Rosen didn't know it was in there.
Well, play it, Mom.
All right, I'll do my best.
Well, listen to that.
I've never heard it before.
I haven't either.
Ellen, how about you?
I'm not sure. You and Grandma used to sing this together, didn't you?
You've got it.And the garden of the roses is the garden of my dreams. Don't stop now, Ellen. One more time. You take Grandma's part.
Hey, is there a part for a harmonica?
Go get your harmonica. Marilyn, you can sing along with me.Roses are the loveliest of flowers, blooming in the summer of the year. Red
各位听众，现在我们听完了课文的全部录音，下面我们来分段听。第一段是 Richard 和他太太 Marilyn 以及他们的祖父在家里等 Ellen 回家。
I'm getting better, aren't I, Grandpa?
祖父啊，我吹得好点了，对不对啊？
Richard, it sounds like you've been playing harmonica for years. It's almost 5 o'clock. I'm surprised that your mother isn't home yet.
Richard, 你听起来好像已经吹了好多年口琴了。已经5点了，你妈到现在还没回家，我觉得有点奇怪。
Marilyn, Mom said she was going to town, didn't she?
Marilyn? 妈说她进城去啊，不是吗？
That's right. Ellen told me that she wanted to look for a new piano bench.
对，妈告诉我她要去找一个新的钢琴凳子。
What was wrong with the old one?
那旧的凳子有什么不好啊？
I can answer that. It was uncomfortable and it was the wrong height.
这我知道，那老的凳子坐着不舒服，高度不对。
这段对话一开始是 Richard 在问他祖父，他吹口琴是不是吹得越来越好了。但是 Richard 在问祖父的时候没有提口琴。
我们呢是从他祖父的回答中知道 Richard 是指他吹口琴是否有长进。老祖父虽然回答了 Richard 的问题，对他加以鼓励，但是心里呢在想着别的事儿。他说 I'm surprised that your mother isn't home yet.
Surprised这个词一般都解释为惊奇，但是这句话的意思是，你妈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回来？我觉得有点奇怪。
Ellen 对儿媳 Marilyn 说，她要找一个钢琴凳子。She wanted to look for a piano bench. Look 是看，但是 look 这个动词后面加不同的介词，意思也就不一样了。
没错 ，look for 就是找。要是你丢了手表，你可以说I'm looking for my watch. 要是想买一双鞋，但不知道上哪儿去买，你也可以说 I'm looking for a pair of shoes.
但是要是在 look 后面加上 at, A-T, to look at 就成了看着。To look at a photo, 看一张照片。To look at a beautiful girl, 看一个漂亮女孩。
那要是在 look 后面加上 after, look after 就是照顾。Richard looks after his parents. Richard 照顾他的父母。
所以啊，在动词后面跟什么介词的问题上要十分小心，跟错了意思就不一样，有时候呢没准还会闹笑话呢。
Richard 听到他妈妈要买一个钢琴凳子后，他说 What's wrong with the old one? 也就是那旧的凳子又怎么了，或者也可以说那旧的凳子有什么不好。
课文里呢是指钢琴凳子，但是这个问句啊，其实可以用在任何场合。比如我可以说 What's wrong with you? 你怎么了？要是你的汽车发动不起来，你也可以说 What's wrong with my car? 我的车怎么了？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二段。这是艾伦回到家，送货的人把钢琴凳子放好，大家就开始欣赏这个从古董店买来的钢琴凳子。
I bet that's mom now.
我肯定这是妈回家了。
Okay, put it there. That's it.
行，就放在这儿。好了。
Ellen, that piano bench is beautiful.
妈，这钢琴凳子真漂亮。
I bet it's as old as I am.
我敢说他和我一样老。
And almost as good looking, right, Grandpa?
几乎还同样英俊啊，对不对，祖父？
Well, it might even be better looking. It's a beautiful piece of furniture.
这凳子也许比我更英俊，这是一件很漂亮的家具。
我们以前也讲过 bet 这个词， 就在这短短的对话里，就有两个地方用 bet。 bet 意思是打赌，但是在平时讲话的时候 bet 就不一定是真的要打赌。
对，在这段对话开始的时候， Richard 说 I bet that's mom now， 这很明显他不是打赌，他只不过表示他认定这回是妈妈回来了。
Marilyn 说这钢琴凳子很好看，老祖父接着说 I bet it's as old as I am， 意思就是这钢琴凳子肯定跟他一样老了。
上个星期呢是我外甥的生日，他刚满十岁，他生日那天呢问我给他买了什么礼物，我没告他什么礼物，但是我说 I bet you're going to like it， 也就是我肯定你会喜欢的。
哎，小华，从这短短的对话里看得出来 Stewart 这家人都很有幽默感啊。老祖父说这钢琴凳子和他一样老， Richard 呢接着就说 almost as good looking， 意思就是这凳子虽然老，可是他几乎跟祖父一样英俊好看。
Richard 呢显然是在跟祖父开玩笑，所以呢祖父接着说 it might even be better looking， 意思是这凳子可能比我更英俊。
哎，我有一位同事啊很漂亮，可是她的女儿可比她更漂亮。
My colleague is good looking but her daughter might even be better looking。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这一段是 Ellen 在给大家看那从钢琴凳子里找到的歌谱。
And there's more here than you can see，
还有你们没有看见的东西呢。
What do you mean?
你是什么意思啊？
Well, when Mr. Rosen and I lifted up the seat, this was inside.
Rosen 先生和我把凳子的坐垫拿起来的时候，这个就在里面。
It's old sheet music.
这是老的歌谱。
Even Mr. Rosen didn't know it was in there.
连 Rosen 先生都不知道这在里面。
Ellen 说 There's more here than you can see. More than you can see， 从字面上来解释就是比你们能看到的更多。要按中文日常的讲法就是你们还有没看到的东西呢。
有些年轻人啊，往往认为自己什么都知道，家长和老师呢，就会对这些年轻人说 There's much more than you know， 你还有好多不知道的呢。
在说到歌谱的时候， Ellen 说 Even Mr. Rosen didn't know it was in there， 连 Rosen 先生都不知道这在里面呢。 Even 这个词在句子里面加强了语气。
一个朋友下个月要结婚，但是除了他两个要好同学以外谁都不知道。Even her mother didn't know she's getting married. 连她妈妈都不知道女儿要结婚了。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段，这一段是在 Ellen 回家以后，大家看到那歌谱后，全家一起唱那首歌。
Well, play it, Mom.
妈，你弹呀。
All right.I'll do my best.
行，我尽力而为。
Well, listen to that.
你们听啊。
I've never heard it before.
我从来没有听过这首歌哎。
I haven't either.
我也没有听到过哎。
Ellen?How about you?
Ellen, 你听到过吗？
I'm not sure. You and Grandma used to sing this together, didn't you?
说不好，你和祖母过去常一起唱的，对吗？
English 和其他语言一样，在什么情况下用什么动词往往是固定的。中文里我们说弹钢琴，但是在英文里弹钢琴用 play 这个动词，要是中文里讲玩钢琴那就不对了。那个古董店老板的名字叫 Benjamin， 他的姓是 Rosen， 所以在对话里呢，他被称为 Mr. Rosen。
在美国也有很多家长让孩子学钢琴、学小提琴。要是一个妈妈说，我的女儿在学钢琴，那就是 My daughter is learning to play the piano。 不过 Richard 要妈妈在钢琴上弹这首歌，为什么 Ellen 回答说 I'll do my best？
I'll do my best 意思是尽力而为，因为这歌谱对 Ellen 来说也是陌生的，不一定会很顺利地弹出来，所以她说我尽量弹吧。
I'll do my best 往往是别人要求你做一件事，但是你也没有把握一定能做得很好，这时你就可以说 I'll do my best。 哎，小华，我们都知道你很精通电脑，我要是电脑出了什么问题，请你帮忙修一修。
那我肯定会说 I'll do my best， 因为我毕竟不是修电脑的专业人员，不能保证一定能修好，但是你要让我帮忙啊，我当然会尽力而为。好，我们接着来听课文的第五段。这是 Stuart 一家随着妈妈 Ellen 弹的钢琴乐曲一起唱歌。 Ellen 买钢琴凳子带回来的歌谱是一首老歌，所以 Richard 和太太 Marilyn 都从来没有听到过。
可是啊，老祖父知道这首歌， Ellen 也似乎有点印象，但是不能肯定。上一段的最后一句话就是 Ellen 问祖父是不是以前他和祖母常唱的那首歌。下面我们就来听他们的对话。
You've got it.
你说对了。
Don't stop now, Ellen. One more time. You take Grandma's part.
Ellen, 别停，再弹一遍。你唱祖母唱的那部分。
Hey, is there a part for a harmonica?
Hey, 有没有哪部分需要口琴的？
Go get your harmonica. Marilyn, you can sing along with me.
去把你的口琴拿来 ，Marilyn， 你跟我一起唱。
Roses are the loveliest of flowers, blooming in the summer of the year.
Ellen 问祖父，那是不是以前他和祖母常唱的那首歌？祖父回答说 You've got it. You have got it. 意思就是你说对了。
You've got it. 这句话还可以用在其他的场合。比如说老师给学生讲解一个问题，学生听懂了，老师就可以说 You've got it， 那就是你懂了。
小华，我有一个美国朋友特别喜欢吃饺子，要我教他包饺子。上星期我就请他来我家，经过多次的失败啊，他最后包了一个很像样的饺子。我就说 You've got it， 他自己啊也高兴地大叫 I've got it， 我会了。
玉文啊，老祖父还说And the garden of the roses is the garden of my dreams. 这大概是那首歌的歌词吧。
You've got it. 没错。Garden of the roses 就是玫瑰花园。Garden of my dreams 就是我梦想的花园。玫瑰花园就是我梦想的花园。这歌词啊可真优美。
老祖父还对 Ellen 说 You take grandma's part. 祖父呢组织大家一起唱，指定 Ellen唱祖母以前唱的部分， Marilyn 跟他一起唱他的那部分。 To take someone's part 就是取某人的角色。
各位听众，现在全课课文都已经分段听完了，下面我们请大家再听一遍整课课文。
I'm getting better, aren't I, Grandpa?
Richard, it sounds like you've been playing harmonica for years. It's almost 5 o'clock. I'm surprised that your mother isn't home yet.
Marilyn, Mom said she was going to town, didn't she?
That's right. Ellen told me that she wanted to look for a new piano bench.
What was wrong with the old one?
I can answer that. It was uncomfortable, and it was the wrong height.
I bet that's Mom now.
Okay, Put it there. That's it.
Ellen, that piano bench is beautiful.
I bet it's as old as I am.
And almost as good-looking, right, Grandpa?
Well, it might even be better-looking. It's a beautiful piece of furniture.
And there's more here than you can see.
What do you mean?
Well, when Mr. Rosen and I lifted up the seat, this was inside.
It's old sheet music.
Even Mr. Rosen didn't know it was in there.
Well, play it, Mom.
All right. I'll do my best.
Well, listen to that.
I've never heard it before.
I haven't either.
Ellen, how about you?
I'm not sure. You and Grandma used to sing this together, didn't you?
You've got it. And the garden of the roses is the garden of my dreams. Don't stop now, Ellen. One more time. You take Grandma's part.
Hey, is there a part for a harmonica?
Go get your harmonica. Marilyn, you can sing along with me. Roses are the loveliest of flowers, blooming in the summer of the year. Red and white.
各位听众，现在我们用英文提几个有关课文的问题，让大家用英文来回答。在提出每个问题之后呢，我们会停顿几秒钟让大家回答，然后再给大家提供一个供参考的英文答案。
好，现在开始。
What were Richard, Marilyn, and their grandpa doing at home? They were waiting for Ellen to return. What was wrong with the old piano bench? It was uncomfortable and the height was wrong.What did Marilyn say about the new piano bench? She said that the piano bench was beautiful. What did Ellen show them? A piece of music. What did Richard ask Ellen to do?He asked Ellen to play the piano. Did Grandpa know the song? Yes, he used to sing this song with Grandma. Did Richard play the piano? No, he played the harmonica.
各位听众，希望你们的回答正确。
如果你对这次节目有问题或意见，欢迎来信，地址请寄到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您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汉语拼音英语这两个字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0课第二讲播送完了，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下面为您播报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4月27日，中国陕西米脂县第三中学附近发生持刀行凶事件， 造成19名学生受伤，其中9人死亡。中国公安局表示，28岁的作案嫌疑人赵某某已被警方控制。嫌疑人自称其在米脂三中上学时受同学欺凌，怀恨在心，而且长期记恨，于是持匕首袭击了这些放学的孩子。受伤者在附近的医院接受治疗，官员并没有说明受害者的年龄，但是中国的中学生通常年龄在12至18岁之间。过去也有针对学童的类似袭击，其中包括近年来在学校发生的几起持刀刺人事件。中国严格限制私人拥有枪支，这使刀具和爆炸物成为犯罪分子最常用的武器。刀具袭击近年来在中国屡次成为重要新闻，例如2018年2月11日北京西单闹市区发生的持刀行凶案，有1人死亡，12人受伤。警方称嫌疑人是一名35岁的来自河南省的男子，因发泄个人不满而持刀伤人。警方没有说明嫌疑人对什么不满，在以往的类似案件中，当局大多认定凶手对社会不满或是精神病患者。川普政府星期五发布的全球各国知识产权保护年度报告中，中国再度上榜优先观察名单。美国高层官员预计下周前往北京，就日益紧张的贸易争端进行谈判。刚刚发布的这份报告也被视作是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不利或存在不当行为的一个警告，可能将用于向北京施压。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2018年度特别301条款报告中，36个国家因对美国知识产权保护不利上榜优先观察名单。中国继续榜上有名，加拿大也因专利保护不利以及药物价格等问题成为唯一被列优先观察的工业化7国集团成员国。上榜优先观察名单意味着该国在知识产权方面的行为需要受到特别检视。美国贸易代表在这份年度报告中说，中国急需解决一系列知识产权相关问题，包括窃取贸易秘密、在线盗版以及强迫技术转让等。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在和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的记者会上说，即使防止伊朗获得核武的协议失效，也不许伊朗建立核武库。川普对记者说，他们将不会制造核武器，你可以相信这一点。有记者问到，如果2015年达成的伊朗核协议失效，而伊朗恢复他的核武器项目，他可能采取哪些行动，包括军事行动？川普回答说，我不谈论我是否会使用武力。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五会晤川普之后，和他一同举行了记者会。他说，伊朗核协议很不完善，不能解决伊朗的所有问题。他说，这个协议是限制伊朗恶劣行为的唯一手段，但是柏林认为限制伊朗的威胁是非常重要的。伊朗正在苦于年年内战的叙利亚施加地缘政治影响。默克尔说，在川普总统接近就伊朗核协议做出决定之际，德国政府将继续同美国保持非常密切的磋商。新任美国国务卿麦克蓬佩奥表示，在川普总统是否将推出伊核协议的问题上还没有做出决定，磋商仍在进行之中。蓬佩奥在宣誓出任国务卿一天之后，在布鲁塞尔参加北约国家外长会议的首次记者会上说，不做实质性修改，不克服缺点，也就是这份协议的毛病，川普总统不可能让美国留在这个协议超过5月。蓬佩奥表示，他已经和北约国家外长探讨了这项被称为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的核协议。这位美国最高外交官表示，这个议题可能将是他离开布鲁塞尔前往中东地区访问时的重要议事日程。蓬佩奥国务卿还回答了有关反击俄罗斯对西方民主攻击、乌克兰、他最近对朝鲜的访问以及美国国务院的士气等问题。当被问及华盛顿的国务院团队一直消沉问题的时候，蓬佩奥表示，他已经和驻布鲁塞尔北约使团的国务院官员会面。他说，他们可能一直消沉，但是看上去精神状态很好。蓬佩奥国务卿指出，他星期二返回华盛顿之后将会见国务院的职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 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4月23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国发动贸易战，打乱中国梦的进程，以关税相威胁，以芯片扼咽喉，美中关系降到自建交以来的冰点。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欧盟27国大使担心中国势力扩张，联名抵制习近平大力推广的一带一路。与此同时，中国周边地区局面进一步恶化，台独势力高涨，中印边界平生事端，澳大利亚也出动军舰在南中国海自由航行。习近平第一个五年任期顺风顺水的国际局面风光不再，富国强兵的大国崛起梦面临空前的威胁。那么国际风云突变，正值习近平修宪取消任期限制的新时代元年，为什么中国威胁论空前高涨？新时代开局不利，会不会损害习近平的地位，从而影响国内局势呢？时事大家谈，我们今天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道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各位好，主持人好。
我们看到美国在经贸战线上对中国发动所谓精准打击，以芯片卡住中国高科技工业的咽喉，中兴瘫痪，华为等其他高科技公司也纷纷告急。那么我首先请问纽约的胡平先生，这一招呢似乎验证了美国发动贸易战的目标就是针对中国制造2025。有人说呢，这是事关美中谁啊来引领下一次工业革命浪潮的这样一场决战，美国已经下定决心了。那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次中兴公司受到美国制裁实在是自作自受，美国的做法它公正性应该是毋庸置疑的，就事论事的看，就算没有中美贸易摩擦这个大背景，那么中兴公司受制裁这件事也会发生。那孤立的看呢，美国的做法无非是照章办事，所以不一定有专门针对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这么一个特殊的动机。那么问题就是这件事正好发生在现在，它是不是巧合那姑且不论，但这客观效果是很明显的啊。它一方面就说明美国确实想阻止中国在高科技方面赶超，另一方面也说明呢，中国试图在高科技方面赶超美国是采取的这些不守规矩、不讲诚信的这种恶劣的方式。所以这个就不是简单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啊，一个老的强国要压制新的强国，这是讲规则反对不讲规则啊，这也不是个简单的在下一次工业革命浪潮谁来引，哪个国家来引领，是美国还是中国，这关系到是哪一种国家来引领啊，是好的强国还是坏的强国。那么现在最新的消息呢，就是美国财政部长表示要可能要访华，那么对这个双方达成这种协议抱谨慎的乐观。另外呢，中兴公司也表示，也做出了种种表示，要采取措施。美国商务部呢对此也有些回应啊，这就是说，在中国方面做出一些让步和改进之后，这个前提之下，美国可能会减轻对中兴公司的制裁。美国对中国这场贸易战也可能就是雷声大雨点小啊，因为美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果发生这种事情的话啊，那当然，但是即便是这个结果，那也仅仅是第一个回合的结束啊，这种态势已经是非常明显。那就像你刚才提到的，美国确实已经下定决心，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老强国要防止新强国的问题，更重要的它是个要防止劣币驱逐良币的问题。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啊，打击中兴呢，看来的确打疼了中国。我们从最近几天网上铺天盖地的这个愤怒啊、哀伤啊，还有反思，当然了，还有幸灾乐祸和嘲讽，就能说明这个问题。那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就是一个是 从全球生产链的角度来看，就是中国制造的产品其实离不开世界各国的先进技术，无论是汽车还是手机啊，各种的这个电子设备啊，我们这点已经看得很清楚，就是全球化作为这么一种发展模式啊，所以它的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会影响到中国。那么当然现在这个网络上现在大家议论非常多的无非就是这个中国芯片这一点，就是中国家投入了上万亿来开发芯片，但是啊这些钱都打水漂了，都被各种假的项目给骗走了。那么这么多年就是说在这方面中国还是非常的落后啊。那么这一类的关键技术确实是打击2025这个中国制造是非常精准的打击。这就当然也有一些议论说，哎，这个以后买车便宜了，更有一些福音就是说今后这个癌症药这个零关税了啊，这些其实本来都是政府应该兑现的事情或者应该做的事情，但是为政府为了一点这个关税上的这个利益啊，就不肯这个让利于民，才造成今天这种局面。那么当然现在我们看最关键的数据就是中国三月份的出口已经下滑了这个2.7%，进口增长了14.4%，这个贸易已经转为逆差，这点就是这是一个很明白的数字。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到去年年底我国这个居民的存款增长率首次转正为负，也就是说原来中国政府拿出来花这些钱拿出来造的这些钱很大程度上是靠这个这个居民的这种高储蓄来补贴这些个各种的维稳经费啊，各种的这个军费支出啊，各种的养着这些国企啊，现在养不起，老百姓养不起了，民不堪命，这个其实都是危险的拐点，就是这个用这个是看前副院长这个李阳的话说，他说这个我们不怕企业负债，也不怕政府负债，怕的是居民负债，整个经济增量只有靠中央放水了，说明这个经济已经高度不平衡了。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打击可能这个以前我们也谈到，我说这种不管中美贸易战以什么样的这个后果来结束，但是呢长期来讲就是中美这个贸易和中国与世界的贸易这个格局现在必须就必然会发生改变，这种改变必然会影响到中国政府的税收和财政，这才是中国政府最害怕的问题。所以今天这个4月23号政治局刚刚开了会开了会呢，其实我们注意到的你观察到的就是一个是官方对于完成全年经济目标的难度的判断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而且这个操作方向也发生变化。现在以前一直是讲这个要调结构，现在呢是更强调要注意扩大内需，也就是出口不行了，那现在就要靠内需来消化这些产能这些产品，那这些呢恐怕不是短期内可以完成的事情，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一次这个后续的麻烦真的来了，还而且还不少。谢谢。
好的，看来这个美中贸易战呢确实给中国经济造成的影响是不容低估的。那么不仅我们看到，不仅美国在反击中国的经济和势力扩张，欧洲也做出了同样的表示。近日呢，我们看到欧盟28个国家除了匈牙利之外，他们国家驻北京的这个大使呢联名宣布抵制习近平大力提倡的这个一带一路。那胡先生 我请问您，您怎么看这个问题？这是整个西方对中国态度和立场发生转变的一个信号吗？
应该是啊，就算这次还不是，那么我们可以肯定，接下来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这次欧盟27国对这个中国的一带一路提出这种严厉的批评，认为它不利于自由贸易，偏袒中国的企业。那这件事情呢，当然影响非常大啊。我们知道，一带一路本来它因为涉及到这个欧亚地区的这个地区的这个经济发展、安全，还有这个地缘政治，那么可以想见呢，这个一带一路的推行，它不但会这个增加沿线的国家对中国经济的依赖，而且呢，它也可能扩大中国在这些地区的政治的影响力啊。那几天前，我们看到中国的国防部长在巴基斯坦讲话，就说中国的军队要为“一带一路”提供安全保障。这就是说明，这个中共的“一带一路”不单单是个经济的扩张，而且也是具有这个军事扩张的这么一种意义在里头。那么可想而知，这个当然会引起西方人的这种高度的警惕。而且这个所以“一带一路”它是一个问题，现在促使西方态度发生那个重大变化，还有很多很多的因素。包括中国在这些西方国家的这个所谓渗透的问题啊，这些也是他们这个引起这个广泛关注的事情。因此，我们可以几乎可以肯定，就和美国这现在对中国采取一种那个和先前那个大不相同的更鲜明的这种立场一样，那么整个西方对中国的态度都在发生一种根本性的变化。
好的，那么我现在有一位翻墙不爱国，爱国不翻墙这位网友呢，他回应刚才胡先生的观点，他说欧美国家一直有亲中派和反中派，他说在亲中派当中呢，大部分也是希望对中国施加影响，让中国逐步实现民主，而不是支持中国的独裁政权。那么习近平取消任期限制和其他的疯狂做法让亲中派感到失望，亲中派也就改变了立场。那我来接着请教张先生啊，这个国际形势风云突变，我们看到习近平第一个5年任期顺风顺水的那个风光不在了，美国、欧洲、印度乃至澳大利亚都以警惕的目光注视着中国，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在差不多5年以前吧，这个有一位这个政论家，现在在美国的这个李伟东先生，他提出一个观点，就是说这个中国的领导人想要建立一个红色帝国，一个世界性的帝国。那么后来我也曾经谈到，我说这个一带一路其实就是承袭了毛泽东的输出革命，只不过呢由输出革命啊变为输出资本。那么现在实际上就是中共他以托这个一带一路呢啊还有这个人民币的国际化呢，我觉得他正在实现就是他们的这个红色帝国的构想啊，这个所以现在我们看去年的达沃斯论坛上，这个习先生有一个很煽情的讲话啊，那实际上就是中国正在争取做经济全球化的领袖啊。那么他讲的话的内容来看好像也很有普世性，但是呢这个从行为上来讲，我们看到的就是中共的这个言论和他的这个做法是相悖的。去年最突出的一个事件就是刘晓波事件，刘晓波身患绝症啊，居然就不能够保外就医，一直把他关了，这个在实际上在世界各国看来都是非常不人道的事情。而且各国的政治家啊，这个政治领导人为此都向中国交涉，但是中国一意孤行啊，中共一意孤行。再有就是叫世界政党大会，实际上这个也使得世界各国啊，西方尤其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这种就是政治上的扩张啊，发生了警惕。所以实际上我觉得转折点有可能是在这个世界政党大会上，然后再通过19大 啊，这个进入新时代以及这个啊十九大的这种啊，就是人事上的安排，啊不安排接班人，然后两会到今年两会的修宪呢，又没有这个又把这个啊这个国家主席的任期取消，这些呢可能都使世界各国怀疑，就是中国可能将要出一个独裁者。
嗯，
我觉得这些可能都是，就是造成今天困境的一些原因，啊，就是你自己的所作所为，啊，和你的言论和你的言论和你的行为不符，啊，那么这个呢就很让人怀疑。再有呢，我上次也讲到，我说这个基督教文化遭遇这个中国谋略或者是孙子兵法这一套，就是总是搞这种兵不厌诈。
嗯，
就是这个中国搞政治啊，他这个诚信完全没有，完全是以这个使诈，这毛泽东的这一套使诈，说一套做一套，这种东西一开始可能人家会相信，但是时间长了你的信用就没有了。
嗯，
所以我在2009年我就讲过这个话，我说公信力的丧失是最大的危机，但是共产党他听不进去这种东西。
嗯，
他们认为就是他们玩的这一套有效，但是呢非常的短视，他们只是短期有效，从长期来看，现在到了一个就是哎，众叛亲离没有朋友的啊这么一个阶段了。
嗯，
这个是咎由自取。谢谢。
好的，那么一位叫贾许的这样一位网友，他回应张立凡先生的观点，他说一句话，有人权并且富强民主自由的中国不会对美利坚有威胁，但是一个专制独裁民粹主义有抬头倾向的中国呢，是会对国际规则有威胁的，这是有历史写的教训的。我们再来接电话，听听听众观众朋友们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看法。河北的贾先生，贾先生你好。
啊，你好你好。
嗯，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先回答一下张立凡先生所说的问题。张先生，希望你不要担心。在实际上是在八十年代88年左右吧，哈，那个邓小平的二儿子邓子方，组织一些人已经制定好了一个中国路线图。估量在那个是2022年左右吧，中国可能是实现民主。那个。我们呢也希望呢习近平先生能够记住当时在80年代所做出的许诺，
嗯，
能够引导我们中国能够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好的，
我们也向习近平主席保证，说只要是他能够为我们开创大业，就是非婚生的习近平家族的男性也可以成为未来的第三共和国的第二任或第三任的总统。
好的，谢谢河北的贾先生。看来贾先生还是一位消息灵通的人士。我们再来看看网友的评论，我选读一下。Edwin Chen 这位网友说呢，中国威胁论呢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一方面中共通过不公平的贸易抢夺美国的工作机会，使年轻人长期失业，这加剧了美国的贫富差距，造成了美国的贫富对立和分裂，绝望的美国年轻人抛弃美国梦时，这意味着美国的灭亡。另一方面呢，中共通过不公平贸易积累巨额美元，并动用美元购买美国军事技术，实现技术的追赶，一旦美国因贫富差距爆发内战，就是中共真正的崛起，但这意味着人类的灾难，历史可能向前也可能向后。同事这位网友说，其实美国乐意见到一个强大的中国，因为那样中国可以一道维护世界和平，但中国不幸被中共窃取70年，中共带着13亿人民和文明为敌，不遵守世界现有的规则，危害世界。所以美国作为文明世界的领头者，必须要和中共这股力量抗拒下去。竹林七贤他说，搞终身制复辟毛的党天下，这是一针让国人让国际社会的猛醒剂，习才是真正的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嗯，我们接着往下讨论，然后我们的这个两位嘉宾在下面的讨论中会逐步回应网友、听众、观众们提出的问题和评论。 中国方面呢，可能在做各种反应的准备。我是说呀，就是国际社会这个风云突变，中国也在做相应的准备。其中之一呢，就是宣扬习近平丰功伟绩以及大国崛起梦的一个宣教片，厉害了，我的国突然停演了。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动向，我们今天分析一下这个动向。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停演这个说法好像不一定确切，我不太清楚了。因为听说好像有的地方还在演，另外央视也在放。不过那个舆论的风向确实发生了很重要的变化，这个是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在之前，那舆论这个国内的舆论几乎是一边倒啊，歌功颂德，一副这个虚焦之气甚嚣尘上啊。那么都好像中国就是已经成了世界第一强国，已经全面的超越了美国，所谓厉害了我的国嘛。那当时主要是这么一个气氛。就在两个星期之前，我记得脸书的这个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在国会作证，那一个议员就问，说你从一个大学宿舍一路走来，成为世界巨头，这种事呢，也只能在美国发生吧？在别的国家，比如说在中国就不可能吧？扎克伯格当时就说，说中国也有些很厉害的这个网络巨头。那么这段话呢，就被在这个中文，在国内中文的媒体上啊，以及海外的一些亲中的亲中国的媒体上呢，那反复的播放。那就证明，你看中国在这个技术创新方面啊，在创业创新方面也是可以和美国这个并驾齐驱了，等等等等，但这次这个制裁中兴，那一下子就打回这个原形，大家一下子发现，其实中国在这一方面，在核心技术方面还非常非常的这个不足。习近平前两天讲话也谈到问题，谈到这个要发展这个核心技术，说核心技术是这个国之重器，那么其实我们看到呢，你中国现在大家都知道，中国这个因为没有这种那个高端的这个芯片，其实在很多看起来取得很大成就的一些领域里头呢，仍然是它的最关键的技术还是在美国，在西方人的手里。那么这种差距就变得就非常非常的清楚。而且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呢，这里的差别它是不是一般的差别，你就算中国有了自主研发的这种芯片，那么这种差距依然存在。因为毕竟别人是第一个发明出来的，是无中生有发明出来的。你是看见别人有了，自己再独立做出来，那已经是第二次发明了。那个他严格意义上讲，他已经不是发明了。那所以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呢，在这种具有这种原创性的发明方面，那这个中国确实和西方和美国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而这种差距呢，它是牵涉了你各个方面，包括你的教育啊，你的制度啊等等，它不是说你国家这个政府有了更多的投入就可能解决问题的。事实上就在芯片研发上，那个中国政府这个投入的资金也不可谓不多，但是呢效果很差，那其实跟这个都有很大的这个关系。所以我觉得现在它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它多多少少引起了，哪怕在一些官媒上都引起了对这个所谓这个中国这个崛起，中国已经这个成为世界这个强国这种这个说法的一种一定程度的一种反省和检讨。另一方面的其他那个来自其他方面的一些批评当然就更多。这从就这点而言呢，我想那个因为这些在这种反省和这检讨中间呢，也有一些就是能够比较深入的触及到制度的问题。这就像刚才好几个网友也谈到的，现在美中之争并不是一般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老强权和新强权之争，更重要的呢，它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观的竞争，它是两种不同制度的这种竞争。所以这个我觉得是至关重要的。
好，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啊，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和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中国公民申请信息公开为什么这么难。好，欢迎收听收看。另外呢，也要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